笔友。市四中有个学生叫宁儿，是个性格内向、沉默寡言的女孩。她虽然相貌平平，学习却是全校拔尖的，因此她受到家长的关爱、老师的欣赏和同学的羡慕。她眼界高，常常想将来要做一位出色的女企业家。由于老师常常过多的表扬她，同学们对她望而却步了。而她想，你不踩我，我也不来踩你。因此啊，她便独来独往，孤芳自赏。但是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孩怎能耐得住这种形影相吊的煎熬呢？她感到孤独苦恼。有一天，她收听广播，听主持人说有位名叫小飞的女孩要争笔友，而那个女孩的年龄、爱好、志向都和她相仿。宁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迅速记下了小飞的地址，并情不自禁地提笔倾诉起自己孤寂无奈的心情，希望能和对方做朋友。几天后，宁儿果真收到了回信，她兴奋地打开，激动地品味着这份充满浓浓友情的信，一连读了好几遍。除了那堆难以名状的喜悦之外，宁儿总觉得这字体似曾相识，可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。由于小飞使用的是邮政信箱，家庭及学校地址无从知晓。就这样，一封封沉甸甸的信便在他和小飞之间不断的穿越。他们谈理想，谈生活，海阔天空无所不及。通过半年多的通信，在小飞的开导下，宁儿开朗多了，也主动和同学们接触，愿意接近他，和他共处的同学也多了，宁儿脸上有了笑容。可是有一天，宁儿得知父母调动工作了，要搬到别的城市居住，他怎么舍得说走就走呢？可生活往往是无情的，宁儿满腹愁绪地写信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小飞，并且要求临行前能见他一面。这一天，宁儿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喂，宁儿吗？
是的，哪位？
我是小狐狸。
什么？宁儿拿着的话筒脸色一下子发白。
喂，宁儿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都瞒着你，小飞就是我。
宁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小狐狸惊呆了，手中的话筒滑落下来。此时他的心里像翻了五味瓶，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被称为小狐狸的女孩叫陈飞，是宁儿的同学，曾经是全校公认的大美人。她和宁儿都当过班长，曾经是一对好朋友，他们俩学习不相上下。可在老师和同学眼里，陈飞是班里最美丽、最可爱、最有才气的天才少女，这些都让宁儿打心眼里不服，背地里啊给她起了个小狐狸的绰号。在这种偏见和嫉妒心理的驱使下，好朋友成了大仇人。有一次，一向都严格要求自己的陈飞迟到了，让当周值日班长宁儿抓住了。陈飞刚踏进教室，宁儿正站在讲台上带同学们上早自习呢。宁儿看到陈飞走进来，立即沉下脸，俨然像个审判官。你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。
我……
行了，你身为班长，不严格要求自己，还有什么资格对同学们指手画脚的？
宁儿，我……
怎么了？难道大美人大清早去学习雷锋了？他这话顿时引起哄堂大笑，笑得陈飞红着脸低下头。可宁儿仍不肯罢休。现在你下去吧，别耽误大家出操。陈飞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泪水不禁的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。 同学们谁都没起身往外走，都同情地看着陈飞。宁儿一见更加来火了，大声地斥责：神经啊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有些人以为自己哭时最妩媚动人。
你……
陈飞咬咬嘴唇，擦掉眼泪，站起身来对大家说：
大家快去出操吧。
同学们一听，呼啦一下向教室外涌去。有个走在陈飞身旁的女生不平地说：
宁儿太过分了，她是在嫉妒你，真是个小人。
别说了，本来就是我迟到了。
可宁儿听她这么一说，不但没说陈飞大度，还从嘴里说出一句虚伪，然后气呼呼的故意从陈飞身边擦过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后来学校开展英语口语演讲比赛，每班只限一人参加，外语老师主动提出让陈飞去参加，可陈飞却在课后找老师要求把这次机会让给了宁儿。老师同意了，哪料啊，宁儿因为过于紧张，演讲时结结巴巴，把最后两段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，羞得哭着跑下了讲台，遭到同学们的讥笑起哄。外语老师气愤地对宁儿说：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本来我让陈飞参加，可他非要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你，而你却……哪知宁儿听了两眼冒火，心里恨恨地道：又是这个臭狐狸，有意来害我，让我丢人出丑。哼，此仇我一定要报。宁儿暗中酝酿着报复计划。这天放学后，宁儿悄悄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，把一张纸条压在墨水瓶下面，然后慌慌张张地离开了。第二天下午班会，老师沉着脸走进教室，一见老师那难看的脸色，宁儿心中暗喜。他深知这位班主任性子急，心又粗，看了昨天那张纸条，一定气得大发雷霆。果然没出他所料，只听老师说：
同学们，你们见过戴面具的人吗？当然了，我指的不是玩具面具。
他顿了顿：
陈飞，你见过吗？
陈飞平静地回答：老师，你指的是虚伪的人？
对，我指的就是你这个虚伪的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
陈飞一听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老师依旧声色俱厉：
平时你表面上老老实实，可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居然谈起恋爱来，还厚着脸皮常常往人家家里跑。这个男孩被你缠得实在忍无可忍，才偷偷给我写了这张条子。
陈飞被老师的话吓得嘴唇发白，四肢发抖：
不，我没有，请老师相信我。
老师见他抵赖，火更大了：
你？那这张条子又怎么解释？怪不得有人背后叫你小狐狸。
陈飞声泪俱下地说：不，老师别这样，我真的没有。
老师气得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。宁儿一看这比自己预料的结果还好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他站起来走到陈飞身旁，故作同情的样子：
陈飞别难过了，也许是老师弄错了。
宁儿，你……
陈飞泣不成声地推开宁儿就往外跑。
从那以后，陈飞再也没有来学校上课，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后来有人说他搬家了，
宁儿做梦也没想到两年前的冤家如今却成了他吐露心事的对象，成了帮助他鼓励他让他心中常常惦念的笔友。他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在和他做游戏，和他开了个大玩笑。几天后，当宁儿就要与父母踏上远行的列车时，他又收到了陈飞的来信。宁儿坐在列车上，向这座城市深情地望了一眼，然后慢慢地拿出信来。
宁儿，自从和你通信半年多来，我才真正了解了你。其实，你是个很可爱的女孩。我知道，那封情书是你悄悄放到老师办公室的。那天我最后一个搞完值日 看见你慌慌张张的从办公室跑出来。老师在班会上当众说了我之后，我昏昏沉沉的跑到街上，不料被摩托车撞了。从那以后我就成了残疾人。后来父母为了照顾我坐轮椅方便，搬到了一家平房。宁儿，我不恨你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。这世上不会有太完美的东西，只希望我们依然做笔友。
列车已经缓缓地开动了，宁儿心如刀绞，她泪眼蒙蒙地望着窗外，心里在说：
小飞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偿还所有欠你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